什么叫背起十字架？背十字架只是准备死吗？让我们看看耶稣哈，耶稣的十字架不仅是指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刻，也不仅是指他背着十字架走向苦鲁地那一路，也不仅是指他在客西马尼园痛苦欲绝的祷告。其实呢，早在他40天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就已经背起十字架了。40天的饥饿中，他没有体贴肉体的合情合理的欲望。虽然名利跟成功垂手可得，虽然世界的荣华向他招手，但他丝毫没有动心。他把生命的主权完全交出去了，这就是背起十字架。耶稣传道3年多，一直背着十字架。被逼迫的时候，他不反抗；被诬陷的时候，他不辩解；被出卖的时候，他坦然。被羞辱的时候，他忍耐，直到黑夜掌权，天父也沉默的时候，他还是说：“父啊，从你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这就是背起十字架。大使命跟十字架密不可分。耶稣背十字架是我们得救的关键，我们背十字架是福音广传的关键。我们得救是靠耶稣背十字架。那我们传福音叫别人得救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背十字架。所以耶稣说过嘛，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耶稣还说呢，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下面我从3个方面来看哈，我们为什么要背十字架，什么叫背十字架和怎样来背十字架。第一节，为什么要背十字架？承担大使命，跟随耶稣都会面临3大阻挡：一是世界的缠累，二是自我的捆绑，三是仇敌的逼迫。第一，讲世界的缠累哈，世界上有很多合情合理的事儿，如果我们一一都在意的话，就没办法跟从耶稣。有得有失，有取有舍。有一次，耶稣对一个人说：“你来跟从我。”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来传扬神国的道。”这不是很不合情理的话吗？但是这却是十字架的路。另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啊，就是这么一点点缠累，耶稣也不答应，必须撇下一切来跟随他。而且要跟从我，就要恨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等等，是吧？耶稣还讲过一个大宴席的比喻，主人预先邀请的3个客人呢，都没有能来享受宴席。为什么？耶稣说，因为他们放不下世界的缠累。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另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这3个人都是放不下世界上的缠累。实际上，你舍弃那必然失去的，而得到那永远不失去的，等于你并没有舍弃什么。这是一个宣教士，他到南美去宣教，去了就被杀了，被当地的那些什么土著人杀掉了。他才30多岁就被杀掉了。他的日记里面有一句话，后来成为名言广传。他说：“我没有吃亏，因为我舍弃的是那必然会失去的东西，而我得着的呢，是永远不失去的东西。”所以这3个预先邀请的人呢，没有来，真是觉得可惜。我们实际上自己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因为一些小失而失了大德呀。还有一次，耶稣喜爱一个年轻人，但是当耶稣呼召他跟从自己的时候呢，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只因他放不下世界的缠累。他的财富很多，他很富有，那个5对牛、1块地、新娶的妻子，这本来都是好东西嘛，结果成了祸害。祸害什么呢？阻挡他来赴永生的宴席。我在想，如果没买这5对牛，他就来吃了，对不对？如果没买那块地，他穷得买不起地，他就跟着耶稣来了。果然， 后来耶稣请来赴宴席的是什么？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请的是这些人来。所以说穷人有福了，罪人有福了，被人看不起的人有福了，骄傲的人有祸了，富有的人有祸了。路加福音里边耶稣讲，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是世界的缠累啊，世界的缠累耶稣直接列举出来的，包括家庭，包括亲情，包括事业，包括财产，包括地位等等，都有可能成为我们跟随耶稣的缠累。背十字架就是要砍断这些缠累。第二，自我的捆绑。世界之所以会成为我们的缠累，那是因为我们的罪性。人的罪性的核心就是自我中心，就是蛇引诱夏娃犯原罪的时候，就是你们吃吧，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就能像神一样分别善恶。这个引诱核心就是说，你可以以你自己的眼光，以你自己的判断来行事啦。因为原来只有神才这样嘛，才有这个资格这个权利。但是现在蛇说你也可以的，结果果不其然，真的是以他们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见识、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眼光来判断事情，以至于他们可以推卸责任，为了保护自己，说是那个女人让我吃的，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女人说是蛇让我吃的，他们都学会保护自己了。罪呀！如果人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如果人没有私心、贪心、享乐心，世界对人就没有这么大的诱惑力和控制力。世界控制我们是因为我们贪恋世界，比如门徒彼此争论谁为大，就受到了耶稣的责备。又如约翰跟雅各的母亲呢，为两个儿子求座位，就坐在耶稣的左右两边，其他十个门徒都恼怒他们，这十个年轻人，那个时候他们才20岁出头啊，小伙子不懂事儿。耶稣就一起教训12个门徒，他不是光教训他们俩，他是教训所有12个门徒，说你们要知道神的国里跟世界上是不一样的，正好反过来嘛，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哈。再如彼得的软弱，也是出于贪生怕死的本性，使撒旦有空子可钻。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这就是因为人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就成为一种捆绑。第三，仇敌的逼迫。这是我们承担大使命的时候的另一个阻拦。耶稣明明地对门徒说，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凡杀害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这是仇敌的逼迫。如果你侥幸，你说没有逼迫呀，我没有觉得有仇敌逼迫呀，那说明什么呀？说明你没有跟随耶稣。跟随耶稣传福音的没有不受逼迫的，不管是在中国在美国都一样。以上三种阻挡不仅摆在2000年前门徒跟从耶稣的路上，也摆在今天我们跟从耶稣的路上。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什么叫背十字架了。第二节，什么叫背十字架？既然承担大使命有世界的缠累、自我的捆绑跟仇敌的逼迫这么三大阻挡，那么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一一突破他们，一一突破他们。第一，放下世界。保罗说，对我来说世界已经被钉十字架，对世界来说呢，我是被钉十字架。这是保罗这么讲的啊。一个传扬天国福音的基督徒必须时刻意识到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说，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你们不属于世界。一个不属世界的人，一个意识到自己不属世界的人，才不会为世界所动。 老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那保罗说：“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样的话，就是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了。你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了，你是粪土。那么撇弃世界难不难？难。但是如果真心跟从耶稣，就一点也不难。有人问布道家穆迪呀、要跟从主，非得撇弃世界不可吗？穆迪回答说：“如果你真心跟从主，世界会撇弃你。”这是背起十字架的第一层含义，就是放下世界。第二，否定自己 ，deny yourself。耶稣说：“若有人跟从他，就当舍己。”这个舍己的原文就是否定自己，就是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刚才我谈到了哈，是所有罪中的原罪，一切的纷争，一切的自义，一切的贪欲，都是从自我发出来的。保罗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就是把自己钉死。背十字架在致死老我这层含义上，又叫与耶稣同死。保罗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个同死就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否定自己。我特别喜欢十字架的这一层含义哈，就是钉死老我这层含义，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的败坏无助，渴望战胜自己，但是呢，最后发现你没有办法战胜自己，但是你又不能不战胜自己。如果你不战胜自己，你就没有自由。我从当兵的时候就有这种意识，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我在北京卫戍区在组织科当干事，那个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压了一个座右铭，自己用毛笔字写了四个字：战胜自己。为什么战胜自己啊？因为发现自己很可恶。每年年终总结群众评议的时候，都有一个缺点，说我骄傲自满。我每年下决心要改，要改，但是每年都是同样的问题，所以我就贴了个座右铭在下面，说战胜自己，每天每时每刻提醒自己战胜自己，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真的骄傲，我真的看不起别人。那后来我没办法，我发现战胜不了自己，我就又写了四个字放在另一边玻璃板的另一边，叫走向失败。所以信了耶稣以后，看到说要人的软弱无助失败必须死掉那个老我才行，我才突然意识到老我是不能完善的，这个很要紧，老我是不能改造的，老我必须死。中国的儒家呀法家呀什么都是说修理修理你，把你变好。基督教的态度正好相反，枪毙你，不是死马当活马医，是活马当死马毙。我特别喜欢十字架这层含义，就是钉死老我，非死不可。那个活的灵力的生命告诉我们说，你那个肉体的生命是该死的，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完全死透了？只有我们的肉体死透了的时候，它才死透了。有一个老弟兄，他说我快80了，我依然知道我是个罪人。他说我的很多的心思意念是不洁净的，你没办法，因为你是肉体。保罗罗马书第七章结尾和第八章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征战。他说我好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肉体呢？所以说同死致死老我，这是一个我们的决心，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的一个确信，就是非这样不可的确信。你看保罗讲，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怎么理解这个已经？我就理解成钉了以后还有六个小时才死，钉在上面到死是六个小时，他是必死无疑的，但是还没死，只是钉在十字架上。保罗没有说是已经死了，他没有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他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是一点都没了，完全死了。他没有说，他说是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就自己体会这个事情就好了。当我们在讲否定自己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否定自己了，明白这意思啊？当我在讲，我说我走向失败， 当我们在讲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必须钉死他的时候，前提是我们已经在否定他了，在 deny 他了，我们在拒绝他了，我们不喜欢他，这个就讨神喜悦。第三，背十字架的含义就是献上生命。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耶稣叫我们舍己，看起来是丧命，实际上是救命。因为为天国的福音大使命上十字架，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是拿短暂的换取永恒的，是拿必然失去的去换取那永不失去的。我可以拿必然失去的一切的一切去换永不失去的一点的一点，就是我拿我全家积蓄的所有的假钞去换你一块真美元。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因为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到头来一定会发现，为了保全自己必须献上自己，为了善待自己有时候必须苦待自己，为了肯定自己必须否定自己。这就是远离世俗一切的诱惑，拒绝内心一切的奢望，平息血气一切的躁动。第三节，怎样背十字架。因为领受耶稣的恩典不需要代价，但是传扬耶稣的恩典就需要代价。领受耶稣的恩典之所以不需要代价，是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我们要传递这恩典呢，我们要付上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门徒舍己背十字架，否则的话耶稣会说，我已经背了，你们不用背了，我已经付了代价了，你们不用再付了。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也得喝，你们在喝的时候不是为你们自己喝，是为你们所爱的那些人喝。真的是这样，背十字架要做三件事：第一是意志的降服，第二是智慧的抉择，第三是情感的倾倒。第一先讲意志的降服哈，意志是信心的体现，一个有信心的人必然表现为有很坚强的意志力。耶稣在旷野四十天三次断然拒绝魔鬼的试探，靠的是信心，表现为意志，坚强的意志。四十天不吃不喝，在克西马尼园耶稣极度忧伤，几乎要死，汗珠像大雪点一样落下来，但是他却说，父啊，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就是意志的顺服。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每一样都需要意志的顺服，每一样，他的要求太高了，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按照我们的本能本性我们是不可能这么做的。那要做到怎么办？意志，意志，意志。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是一种意志。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这是一种意志。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是一种意志。你很不愿意，但是你必须这么做。为天国的缘故自阉，这是一种意志。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的生命，这更是一种意志。还有耶稣说的，跟从我就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这也是一种意志。古今中外各式各样的殉道者们，没有一个不是以信心产生的意志铸造了他们各自的十字架。第二，智慧的抉择。牺牲和损失如果能带来生命和收获，这里涉及到的就不仅仅是意志了，也涉及到智慧。所以耶稣要求跟随他的人呢，要有智慧。第一，要有预算，要算好成本和花费，不至于半途而废。这个预算其实做起来很简单，就是你跟随耶稣就要舍己，你干不干？他说，你们要盖一座楼，要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恐怕你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就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这是指我们跟随主的人跟了一半跟不下去了， 或者是一个王出去跟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抵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稀的条件。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说这个智慧的算计预算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撇下一切所有来做耶稣的门徒。另一方面还要看利润，刚才是讲预算啊，现在耶稣告诉我们要看利润，看回报，看收益。哎，真的，你这个做生意的人要读圣经啊。他打比喻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像一个买卖人寻找好珍珠，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下这颗珠子。这就是智慧人，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耶稣，这就是智慧人。把地上的虚幻的短暂的不实的东西都拿掉以后，去换取那个永恒的真实的天国的那一份。有一次啊，耶稣直截了当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了我和福音撇下房屋田地和家人，就必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这个撇下一切的人做了多么智慧的选择。我们很多人说，你丢弃眼前这么多的福利，这么多的利益成功，这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去追求那虚无缥缈的信仰，正好反过来嘛。他认为眼前这些东西，短暂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因为看不到那个真正的真实的。《红楼梦》里边的诗写得真好，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当你把一个假东西当成真的了，把这个世界转眼像浮云流水转眼消失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真实存在，那个真的你就看不见了，反而把它当成是假的了。耶稣有一次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这一粒落地死了的麦子是多么有智慧啊！宣教士们都是这样，你说他们傻吗？背井离乡到中国这么一个蛮荒之地，而且在路上就会死，那时候坐船要坐1年多才能坐到中国来，很多人在路上到不了中国就死去，那些年轻人才20多岁。你看戴德生、马里逊来的时候都是20岁出头，马里逊一开始四个童工嘛，是吧？米莲跟他的夫人2对夫妇，四个童工，其他3个人都没有超过40岁就死掉了。马里逊悲痛欲绝呀，四个童工死了3个，而且不超过40岁。一粒麦子，他们知道自己会死，却主动的埋在土里，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这是智慧的投资啊，他到今天都没死，还活在我们中间，对不对？所以保罗说呀，十字架的道理在外邦人为愚拙，却是神的大智慧。所以投身福音，投身大使命，舍弃一切跟随耶稣的人是有大智慧的人。最后一个，情感的倾倒。十字架呢，是意志的降服，是智慧的抉择，也是情感的倾倒，就是毫无保留的爱。耶稣对我们的爱，如果有一丝一毫的保留的话，他就不会上十字架。当他说，我父给我的苦杯，我岂可不喝呢？就表明他对父的爱毫无保留。当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这就表明他对我们的爱，对罪人的爱毫无保留。当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表明他对所有人的爱都毫无保留，即使对敌人，对杀害他的人，他的爱都毫无保留，他不留下一点不给我们，他没有一点考虑他自己，说我留一点吧，没有。十字架最深的奥秘就是爱，就是这种无保留的爱。十字架最大的能量能力也是这种无保留的爱。可以这么讲哈，没有爱，再强壮的人也背不起十字架，有了爱，再弱小的人也背得起十字架。因为没有爱，十字架就是杀人的， 有了爱，十字架就是救人的。讲到这里呢，我们必须提到玛利亚，就是打破玉瓶，将一瓶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一下子全倒在耶稣的头上，那个玛利亚。因为耶稣说过，无论在哪儿传着福音都得讲他。当时呢，门徒责怪他浪费，为什么不拿去周济穷人呢？耶稣却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什么美事？美在哪里呢？就是在耶稣身上，就是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将毫无保留的爱浇灌在耶稣头上。你想想，那么贵的，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的一瓶香膏，把瓶子打碎全倒耶稣头上。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纪念什么？纪念她向耶稣全然倾倒的情感，毫无保留的爱。因为圣经里边讲到了四个命，首先是诫命。圣经说诫命是不能废的，诫命在宗教中的地位极重，就像行星轨道一样，违背和偏离就会灭亡。神借着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耶稣也说过，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诫命是不能废的，一点一画都要应验。问题是没人能成全诫命，越是竭力去行，越显得败坏无助，这是每个人都有经历的。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又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怎么办？耶稣带来了另外一个词，叫生命。什么树结什么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荆棘上岂能结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所以好的诫命，只有好的生命才能活出来。那好的生命在哪里？在道里。道成了肉身，上帝用耶稣的生命赐一个新生命给世界，给世人。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只要与他连结，就能结出新生命的果子，就能行出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所以耶稣说，他来不是废掉诫命，而是成全诫命。用什么成全呢？用生命。他不再是用遵守诫命的方法，而是用赐生命给世界的办法。什么生命？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这么一个生命。福音书结尾写道，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好叫你们因着信就可以因他的名字得生命。我们这是从诫命哈进到了生命的层面。好，下面我们还要讲使命。生命富有使命，生命的价值绝不仅仅是活出诫命，那样的话生命的价值太低了。我活着就是为了守律法？ No， 耶稣说你有使命，每一个生命都是富有使命的。一个得了真道的生命，得了耶稣的道的生命，天然就富有传道的使命。而且生命的价值呢，是在承担使命中实现的，是去传，去撒种，去收割，是吧？去发光，在那里实现那个生命的价值。一个毫无使命的生命，就形同于路边的一块石头，活多久也是个石头。那么最后一个讲舍命。因为使命就需要舍命，只要你承担使命，你必须舍命。这个舍命的意思不是说死而已，我刚才讲了半天这个事情，不是一死了之，死很容易，活着舍命可真的不容易。为了使命而舍命的人是最幸福最幸运的人，因为这种舍命实际上是得命，是将一个短暂虚幻的生命融入一个永恒真实的生命，或者说生命原本从道而出，现在得以重归于道。 没有流失在天地一瞬间。这不是大福分是什么？这不是大智慧是什么？所以我们生命原本从道而出，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口，这个门，这条路，现在得以重归于道，没有流失在天地一瞬之间，没有在虚幻中消失，多么大的幸运，多么大的福分，多么大的智慧。所以得道的人就得了一切，而且呢，得了道的人宁肯失去这世界上的一切。我们有幸走上这条路的人应该知道自己的幸运，这样的话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越讲自己越有，越给自己越多。如果你心里边是有道的话，就是这样，道是我们的源头，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已经与道相通，借着耶稣，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已经重归于道，所以我们就是源源不断的活水的江河，圣灵的江河引导着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父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天，给我们地，谢谢你给我们耶稣基督，谢谢耶稣基督，你来到这世界上，把不可见之神的本相向我们显明出来，把神的本性有形有体的活在我们眼前。你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神爱着我们，而且你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不仅我们自己得着这份爱，而且你差派我们去把这份爱给你所爱的每一个人。你这么看得起我们，这么器重我们，我们却是这么不配，但是你却不嫌弃我们，你亲切地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不过是尘土，我知道我的怜悯向审判夸胜，我的连续胜过你的祭司。主耶稣啊，真是谢谢你，谢谢你，你永远不离开我们，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我们软弱，我们却像彼得一样，我们可以像彼得一样三次对你说，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我们爱你，而且你也知道我们爱你。我知道你会有使命托付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身上，这就是你自己，你要我们把你自己传扬出去，高举起来，因为你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自己成全不了的公义，我们自己成全不了的律法，我们自己成全不了的诫命，你都在你的爱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了。主啊，谢谢你，大喜的信息、福音、好消息，听我们这样的祷告、赞美、交托，都是奉你自己宝贵的名。阿门。阿们。